83篇哦。今天83篇呢非常有意思啊，刚才我祷告的时候呢也应用到里面的一些的经文的意义啊。那诗篇83篇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神啊不要静默啊，不要好像都没发话啊。那当然我们今天看到上帝呢已经在发话了，上帝并没有静默啊。我在说今天湾区还有整个加州大部分的地区是这么样子的 smoke 烟雾这么弥漫，以至于天空看起来像橘红色的，这个里面有很深的一些属灵意义在。当我们看见一个大自然的景象的时候，那你就要去思想为什么。这是我在来美国快40年的当中我第一次看到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知道上帝在讲话。诗篇83篇，神啊不要静默。那整这一篇的叙述呢，就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个是亚萨写的。亚萨呢他是一个先见，他是一个可以看到未来很久很久的事情，也可以看到古时候的事情，所以这个先见呢很了不起。但是他今天在我们83篇里面所讲到的这一些的事情呢，是从来在历史上以色列的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的。所以呢本篇诗篇很可能是亚萨在3000年前他活在大卫的时代，那大卫就是离开我们今天是3000年前，他看见今天以色列复国之后的景况，因为周边的国家联合起来要围剿以色列，在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就有些的人啊，就是有些的预言家，他们就说像这样的事情83篇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这些的国家突然之间他们决定要攻打以色列，以至于以色列呢打败他们之后呢可能签订了什么和平条约，第三圣殿就盖起来了。那这是第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可能呢比较多人这样讲啊，它是结合以西结38章啊马各哥格的预言啊，就是 Russian 就是啊俄国会联合这些阿拉伯国家要来攻打以色列，以至于引发到哈米吉多顿的大战，最终导致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所以有人也觉得这个可能是诗篇83篇加上以西结38章39章的预言。那到底会是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你如果今天看中东的局势，你需要让约旦，现在约旦跟以色列的关系还挺不错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诗篇83篇里面6、7、8、3节里面所讲的这些地理位置呢都是包围着以色列，待会有一个地图可以 给大家看，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部都是伊斯兰回教的地方。那么这个在3000年前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诗篇83篇呢从一个 prophetic 从一个预言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是一个非常准确的预言。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了这个预言呢实现大概不是太难的事情，因为所有周边的回教国家呢都想要打以色列。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看呢你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是以色列复国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在1948年以前呢是很难想象的，说这个诗篇83篇到底是正确吗？怎么可能呢？那个时候以色列都没有复国啊，而且以色列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呢神的话 就是这么样子的，不会改变。好，我们来欣赏哈，诗篇八十三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哈。那么在七十四译本加了一个神啊，谁能像你呢？亚兰文的圣经也是加了这一句话，所以就是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谁能像你啊？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也就是说，诗人他写第一句就是说，上帝，你要说一些什么事情，你不要闭口不言，没有人可以像你的，你只要一开口，很多的事情都要解决的。好，第二节他说，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恨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昂首抬头，就是很骄傲，而且是很有把握的，他要把以色列要灭掉。好，他们第三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这个隐藏的人，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我认为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宝贵的人，他是你宝贵的 treasure up。 所以以色列人是上帝眼中的同人。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那这句话就非常有意思了。在公元70年之后，以色列国就没有了。可是这个83篇呢，到公元70年都还没有实现。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历史上的悬案，一直到1948年复国之后，哇，再来看这篇诗篇，那就不得了了。第五节，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所以敌人今天对以色列国家的攻击，就是抵挡神。这边讲得很清楚，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啊！以色列是上帝你所宝贵的，他们要抵挡你啊，神啊，他们要抵挡你啊！所以对以色列国家的攻击，就是对上帝的抵挡。那今天对教会的攻击，哎，那你也是攻击神了。所以在我们应用诗篇八十三篇怎么应用呢？弟兄姐妹，要是有人来攻击教会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加州州长啊，他已经攻击教会了，他命令教会不可以在教堂内唱歌，不可以呼口号，加州州长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被攻击了，我们要出来反抗。怎么反抗？我们在祷告当中起码要跟神呼求，神啊，加州州长跟他的那一个民主党的同心相应结盟，要抵挡你的百姓。这个就是我们要应用在诗篇八十三篇。那接下来很有意思，这些人是谁呢？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以实玛利人、摩押人、夏甲人、加巴勒、亚门、亚玛利、非利士、堆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那么以东人、以实玛利人、摩押人跟夏甲人在哪里呢？你看到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地图。好，这个以东人，以东在这里，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一部分。那这个就是在今天的沙烏地阿拉伯。OK， 摩押人就是在这个沿海的东边，摩押亚门在上面，夏甲人在这一大块。所以呢，那这一大块你就知道，这个是约旦，今天的约旦，然后有一部分的叙利亚。OK。那这个就是前面我们第六节，然后呢，加巴勒、亚门、亚玛利、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就是我们今天的黎巴嫩跟埃及。这个加巴勒在这边， 这边就是黎巴嫩，推罗也是黎巴嫩的地方，然后呢亚玛利，亚玛利就是在这个埃及了，就是现在的埃及，然后以斯玛利是在这边，以斯玛利就是整个的沙乌地阿拉伯 OK 推罗菲利士是在这边，就是今天的加沙走廊，加沙走廊呢这个是一个目前就比较是一个不知道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有人说是属于埃及，有人说是属于黎巴嫩，所以不晓得，我也搞不太清楚。那第八节亚述，亚述是 Assyria，就是在这边，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跟伊朗。那很妙的 Assyria 有一个后代跑到德国去了 OK， 所以呢他们就说 Assyria 是非常明确的德国有叙利亚亚述人的后裔，有十万个人啊，今天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些的人就是以色列周围的所有的国家都同心协议，同心商议要灭掉以色列 OK， 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在历史当中从来没发生过，从来没有，所以我们看今天中东的形势，这个是很可能的，因为他们通通都是伊斯兰教，全部都是伊斯兰教，就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附近，所以呢有没有可能同时攻打呢？是有可能同时攻打 OK， 这个中东战争呢已经好几次了，但是已经三次还是四次哈，但是没有一次是所有的国家联合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刻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实现，但至于是什么样子的时刻会发生呢，哎，我们不晓得。好，那么第九节开始亚萨就说，求你带他们如带米甸，如带基顺河时带西西拉和耶宾一样。那好，这个就是有意思了，你要很清楚的明白以色列的历史，也就是说你圣经需要比较熟悉哈。米甸呢是记载在民数记31章，米甸人他们这个在摩押王巴勒不是邀请那个先知巴兰，他邀请他来咒诅他，结果巴兰没有咒诅反而祝福他们哈。那么巴兰就给他了一个计谋，就让以色列人跟摩押女子犯淫乱，以至于上帝很生气，上帝生气以后呢降瘟疫在以色列人那里，所以整个事情过去之后呢，神命令摩西啊，那你要去报仇，所以呢摩西报完仇以后呢摩西就死了，所以在这个时刻呢你要看见上帝会报仇陷害以色列人淫乱的罪恶，所以他们最终杀了米甸五个王和巴兰，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带米甸，就是这些国家联合起来要打掉以色列的，所以亚萨都预先怎么样，预先可能在异象当中看见，他又把这个像圣经上曾经发生的事情又放在他的这个所谓的 prophetic 的 song 就是这个预言性的诗歌里面呢，他就是等于是告诉神，或者是说他在异象当中已经看见了，这个就是像米甸他们当时怎么样去报仇的，米甸发生的事情，又在基顺河带西西拉和耶宾，那耶宾就是迦南王哈，那他的大将军叫西西拉，他被迪波拉，基本上被在士师迪波拉的时候呢打败了，这在士师记的第四章 OK， 但那个西西拉是被一个女人 给杀了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啊，在旧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故事事迹。然后呢，第十节，他们在隐多尔灭亡，在成了地上的粪土。那这个呢，我今天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隐多尔的战争并没有在圣经当中提及啊，只有提及在这个约书亚记十七章里面提到这几个地方人都不愿意搬走，就是迦南人一定要住在那里，但是马拉西人呢，可能打仗打了好几次呢，就赶不走，所以呢，到最后他们就说，那你们留下来，你们就变成这个劈柴挑水的人啊，所以啊，迦南人还是就住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但是呢，啊，并没有说什么隐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这件事情呢，哎，对不起，你在圣经上找不到。可能是根据他们犹太人的一些的口传的律法，但是基本上圣经上是找不到的。好，十一，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萨木拿。那这一节圣经里面讲的呢，是四世纪第七章跟第八章的事情。好，基甸就是那个以三百个人击败基甸，击败米甸人，基甸用三百个人击败了米甸人，总共有135000人，这么小的兵击败这么大的军队，其实在属灵上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上帝只要有三百个代祷勇士，他就可以成就很伟大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呢，第七章第八章四世纪哈，杀了斩首了两个首领的头，就是厄利跟西伊伯，杀了两个王巴西巴跟萨木拿。所以呢，我才会讲说，如果上帝你要惩罚加州的话，请你按照83篇哦，因为他们这边都讲到首领，讲到加州的头，讲到这个不公不义的王。所以我们恳求神怜悯加州的居民，而加州在这块土地上面有不公不义的法案在执行当中，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也包括这个奇葩法案47号，偷抢950块以下不算犯罪，所以我们真的很痛心，而我相信上帝也很痛心啊。那我也打算礼拜天我们好好讲一讲罗马书13章啊，因为在上有权柄的我们都是要顺服嘛。那我要提出一些我的看法，那在许多的地方，在我们应用圣经的原则的时候，那我们要很小心，那我们怎么样应用才是合神心意的。好，那我们在这边12节开始，他就开始讲这些的人，他们要得神的住处，就是说回到了前面这个亚撒他讲说，这些人为什么要攻打以色列，他们的这个动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得到神的住处，做自己的产业。好，那这个基本上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这是侵犯到他的这个主权了。因为天下各国，你在哪里，你的疆界到哪里，那是上帝预定的。那特别是他为他自己的选民，就选了这么一小块，你可以说就是一个弹丸之地，结果别的国家都垂涎，他要占领神的住处，成为自己的产业。因此你可以想象的，神这个是一定很不高兴的，也侵犯到上帝的主权。所以从13节开始一直到18节，还讲到神的审判。这个审判是谁来说的呢？是亚撒他一个先见来说的。 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么样烧着山岭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正在经历十四节，所以有这么大的烟雾。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16节17节我把它划线，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这个今天对于想要毁灭教会的敌人，我们祷告神用超自然的能力使他们震撼羞愧，就像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异象。如果 governor 州长他没有看到今天的异象是对他的话，那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希望他旁边有一些他的谋士们提醒他，这是一个从神来的 warning， 一个警告，让我们寻求耶和华，真的要谦卑的寻求耶和华。17节，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我觉得在16节跟17节当中，先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如果他不愿意悔改，我们的祷告就变成主啊，求你灭亡他们。那这个是先见亚萨在主前3000年给我们的看见。所以你看见了哈，叫他们寻求你，然后愿他们永远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就不肯悔改的就求神灭亡他们。18节，使他们知道唯独你的名耶和华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许许多多在政治上，很多人不愿意提到神的名字。我们这个民主党在他的这个民主党大会上面，神的名字一次都没有提到，只有在共和党的时候，哇，每一天都提上帝的名字。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年的选举不是你喜欢哪一个政党的问题，而是你要选择神还是你选择不要神。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也许是教育真的把他们教育的成越来越没有神了。所以美国今天也走在十字路口上面，一个没有神的国家，虽然是以神立国的，居然把圣经从学校里面踢出去了。结果现在学校里面呢教很多其他的东西，美其名叫做 diversify， 就是多元化，但是就不许圣经在里面。所以这个事情我相信上帝也不是太高兴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好好的震撼一下，让这一些不认识神的人知道神还在掌权，那美国可能就永远就完蛋了。这不是我说的，这好多的牧师他也在讲说，今年的11月的大选，我们要看美国人是选择神还是不要神。那我也在问神说，上帝啊，你的旨意谁能够违背呢？所以我也相信这就跟救恩一样，上帝的救恩是要给你的，但是他也在看人的反应。如果人执意不要他，上帝尊重你的选择，可是你要自己承接后果。神把救恩赐下来，愿意接受耶稣的，我们就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愿意的， 哎，上帝尊重你的选择，但是你必须要承接你选择的后果，因为是人自己有选择，所以将来审判才有道理。如果像某个神学讲说，哎，你信了耶稣，你一定得救，永远得救，那我告诉你，根本就不需要审判。比方说，你有没有受洗？你有没有信耶稣？就往那边站，没信耶稣的通通往这边去，这样子根本不需要审判。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上帝在审判，在圣经里面出现更多的字句是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神尊重人类的选择，因此我们在这一次的选举，我们的祷告求美国的人民要分辨，要 make the right choice， 选择正确的决定。总共有两个总结，本篇是一个尚未成就的预言诗篇，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看得到，或者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第二，如果把以色列国看成今日的教会，我们会惊奇发现，在属灵上面，如果仇敌要歼灭教会，他们联合许多其他的宗教啦，其他的政治啦，其他的罪恶的团体来攻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本诗篇13-18节的祷告，先为他们能够悔改，如果他们不愿意，就求神灭亡他们。这是我们今天在诗篇83篇里面学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神你很不愿意来现在来审判，因为你的审判的时间是定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但是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在你的定时，在你的时间之内，你要彰显你的公义，彰显是谁在掌权这件事情。因此主，我们也承认你的主权。主啊，你可以随时的来到这个地上，彰显你的公义，彰显你的愤怒，彰显你是掌权的主，是全地的主，以至于让人敬畏你。主啊，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今天实在是太奇特，也正好我们查到了诗篇83篇。主，我们也想，这绝对不是一件仅仅是巧合的事情。你也在对我们教会说话，你赐给我们神的箭。主啊，我们也相信你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教会要起来征战，我们的教会要对仇敌要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来祷告，集中火力拯救我们的教会，拯救我们的社区，拯救我们的加州，甚至拯救我们整个美国。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愿你让我们在诗篇83篇里面，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面看见自己，我们教会是充满着属灵这个征战大能的勇士，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